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织魔故事集》第32集。大家好，我是织魔。那这一次将为大家带来的故事，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篇文章。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我在设计故事的用字以及字句的时候，有做特别的设计。那虽然大家一直都应该知道，我有时候对话，人物的对话会切左右耳，就是分双声道，但是这一集会这一点会特别的重要，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戴上耳机聆听，因为都是由我配音的，这样比较不会造成就是讲话的人混淆。那也因为看这个标题就知道这是一场人质案，那这个人质案里面当然有多少有一点推理的过程。那在聆听故事的当中，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可以跟着故事的推进来推理，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有什么奇怪的地方。那这场人质案真正的凶手以及真正的受害者又究竟是谁呢？维尔雪山人质案。纳维尔的冬天冷峻而漫长，几乎全年覆盖于冰雪之下。然而，那本该是纯白色的土地上，却沾染了一阵鲜红。待警方赶到时，案发现场仅剩下一具冰冷的尸体了。
又是罗斯做的吗？
罗斯·史普林格是纳维尔警方近期急于缉捕的对象，传说总潜伏于黑暗之中，随机窃盗并痛下杀手，是任谁耳闻都会感到恐惧的存在。
报告长官，
一名同僚喘着气从不远处跑了过来。
据村民阐述，有台形迹诡异的马车方才驶进了雪山中，里头分别载有一名成年男性与一名小女孩。可恶，是挟持了人质吗？
警长无奈地皱了眉，随即下令：
快通知二分队到山东搜索。
是。
狂风混着大雪咆哮，几乎淹没了视线可及的所有范围，也使这起案件变得越发扑朔迷离。在那栋常年废弃的深山别庄里，隐约传来了一对男女说话的声音。
拜托你放了我吧。闭嘴，我有允许你说话吗？
很明显的，罗斯正带着他绑走的人质潜藏于这别庄之中。那可怜的人质名为乔，此时手脚皆被镣铐给扣住，只能在一旁跪坐着。
你就是那个罗斯对吧？
传说中的解套杀人犯。乔有些不安地问。怎么，很意外吗？罗斯冷笑了一声，但乔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别庄里的暖炉早已积满了灰尘，使里头的氛围比外头还要来得冷。明知道警方迟早会搜索到这里，罗斯却只是不发一语地望着窗外。即使心中难免有些不安，乔却比自己想象中的镇定得多。此时的他正眯着眼睛四处窥看，并不时将目光停留在这名绑架他的犯人身上。
你的膝盖受伤了。
乔在注意到罗斯腿上那不算浅的伤痕后，略带试探地问：
需要我帮你包扎吗？
然而这样的提问得来的只是对方充满警戒的瞪视。
我什么都不会做的，我发誓。
乔举起双手慌张的澄清。因为他的模样看似诚恳，罗斯又苦于无聊烦闷， 于是便索性为他解铐。乔带着磕绊的脚步走向螺丝，便将自己袖口的布料撕破，被对方包扎。不论是那低头认真的模样，柔顺垂下的发丝，或是臂膀透露出的白皙肌肤，乔的一切都让罗斯感到烦躁不已。罗斯瞬间伸出手，攫住了乔的衣领，还真是一点防备也没有。他直视着乔的双眸，就不怕我对你出手吗？但是你看起来很痛苦。乔低声回答，当有人需要帮助时，伸出援手是人的义务。你当自己是圣母吗？我所受到的教育就是如此教导我的。看着乔这不但没有逃离，甚至还带有一丝怜悯的眼神，罗斯整个恼羞成怒，他瞬间用力将乔整个按压在地。你到底觉得自己懂什么？因为能受到教育就很厉害吗？错，你只是生来就具备优势罢了。大家都爱你，把你像宝贝般的捧在手心里。罗斯不断崩溃地吼着，我可没办法像你那般愚蠢。你以为我身处的是什么环境呢？无时无刻被人上下打量，连独自走在路上都会感到恐惧。这永远低人一等的感受，你能懂吗？满腔怒火不断地向外燃烧，即使那成为了伤害他人的利器，做得最疼的也一定是自己。你肯定是无法理解的，你实在是太幸运了。既能吐出这最后的一字一句，其余话语早已卡在喉咙里。看着罗斯不禁哽咽的模样，乔伸出手抱住了他。你过得很辛苦呢，你到底懂什么？生长在这样充满恶意的环境里，肯定是很难受的。乔紧紧地抱着罗斯，并语带包容地说，我想要帮你。不知有多久没有在他人面前袒露真心了，罗斯稍微感到有些胆怯。此时心中久违的领会到的温暖，大概也是真的吧。那可以请你帮我一个忙吗？罗斯在乔的耳边轻声说道。嗯？一切仅发生在一瞬间，当乔瞪大双眼，感受到那无来由的波肤之痛时，才发觉自己的腹部已开始渗血，而怀中罗斯的手也在自己尚未察觉时便握住了小刀，脸上的泪痕也早已转为笑颜。就请你替我背负罪名吧。警方彻夜包围了那栋可能潜藏通缉犯的别庄，直到破晓将近，一道身影从大门口走出来后，才打破了僵局。那是一名虚弱的女孩，顶着哭红的双眼，看起来楚楚可怜。警方人员连忙将她保护起来。女孩一边擦泪，一边哽咽地道出自己被囚禁这段时间的经历种种。但是我因为太害怕而不小心伤到罗斯先生了，他一直在流血，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没事的，先好好休息吧。小队长心疼地安抚女孩，并呼声下令，快进去逮捕罗斯。
是。
真是太方便了。在杳无人烟的山腰断崖边，一名女孩像是发狂似的笑着。一直以来，因为只一心想着要努力向上， 原本为了证明自己而想去工厂帮忙，结果只惹得引人侧目，被人视为累赘。在蹒跚苦撑了那么久后，我才发现原来我根本搞错了，逞强什么的都是不需要的，示弱才是正解啊。女孩因为过于兴奋而奔跑起来，跑到被碎石磨破了脚底，跑到膝盖上的伤再次开始渗血，还是止不住自己此刻的愉悦。身为女性真是太方便了，警方呢连调查都没调查就把我当受害者认定，完全没有人怀疑我能力犯案呢。那个叫乔啊，这也真是可怜，因为死了没能说话就直接被当成犯人了，谁叫他身为高大的男性呢。在大雪过后展露蓝天的清晨，女孩因为察觉真理而疯狂笑着，眼角也不断地流着泪。身为女性真太幸运了。那这就是这一起纳维尔雪山人质案背后的真相。虽然这样的设计好像有点在玩弄听众，但是大家一开始听到一名成年男性与一名小女孩的时候，大家应该都会下意识的认为男性是犯人而小女孩是人质吧。那会有这样的真相也只能说是每个人各自有不同背景以及有不同经历所导致的结果吧，有点感伤却又是不可磨灭的事实。那我觉得这个故事也体现了我这有声书就是我自己的优势吧，就是因为每次几乎都是由我自己来为每个角色配音，所以更不会揭开这个故事的谜团，就是会让究竟谁才是小女孩谁才是那位男性这个角色有一点混淆，然后也是造成这个故事最精彩的部分。那还有一点就是有声书在讲述比如说讲你或是在讲他的时候，并不会像文字一样有区分男性与女性的差别，所以这样可以让这个故事变得更扑朔迷离，我觉得也是有声书非常有魅力的一点。那织魔故事集第32集就到此结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